华民国的成立。清朝外交灼灼失败，丧权辱国的条约也订立过好几次，然而政治仍是腐败，不肯改良，就有许多有志之士，一来为防旧亡国的惨痛，二来不甘居于满奴压迫之下，便起来谋革命的运动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的新派也要算是当时的革命分子，但是他们的革命是不彻底的，只是把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，纵使他们的革命成功，对于普通的小百姓仍然得不到好处。然而他们的政策只经德宗皇帝信用了几十天，就被慈禧所反对，新派分子杀的杀，逃的逃。所以当时的人民见着清朝这样的行为，就知道非彻底革命是不足以救危亡的，于是革命的怒潮便澎湃起来，结果成立了中华民国。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便是当时革命运动的领袖，他生在广东香山县的翠亨乡，少年时听得乡人谈太平天国的故事，他便自负要做洪秀全第二。等他年已长成，见着清朝的政治腐败，异常激愤，及中法战败以后，他就决定颠覆清朝的志向，结交一些革命的同志，成立了兴中会，专事鼓吹革命。在中日战争的一年，他和几个同志在广州谋起事，事机不密，被官府先知道了，官府派人捕捉，有几个同志被杀，他只身逃脱，逃到英国的伦敦，又被清朝驻英公使龚兆院诱骗，引至公使署中，要秘密送回中国。正在危急的时候，恰有他在医学校时的教师康德黎知道了这消息，忙报告英政府说中国公使在伦敦逮捕人犯，违犯法律，于是中国公使才把他释放了。自此国中都知道孙文是一个革命党的领袖，但是报上讲到孙文，都要把文字旁边加上三点水做问，形容他和强盗乱贼一样，以为这位姓孙的有什么红眉毛绿眼睛，是最厉害的公道大王，想不到他是美秀而闻，真是不愧名文的。孙中山走遍了欧洲、美洲、日本、安南，一面鼓吹革命，一面招纳同志。这时清朝预备立宪，送了许多学生到外国留学，这些学生一到外国都赞成孙中山的主张，因此他的同志就日益加多，于是把兴中会的名目取消，在日本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。入会的人中国各省都有，势力遍及国内，而孙中山便被全国公认为革命领导人物，不像从前被国人所害怕了。孙中山在这时就立定了三民主义，只要看了同盟会员入会的时候亲书的誓词，便可知道誓词上写的是：据愿书人某当天发誓，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，始信始终，有始有足，尚有实言，任重处罚。于是派了会员回国运动革命，一面联络新军，一面联络会党，在国内做过几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，都被清朝的暴力镇压住了，还牺牲了许多同志，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挠，再接再厉，最后的黄花岗一役损失尤其重大，马上就促进了辛亥革命的成功。黄花岗一役是革命党人用尽全党的人力和财力，以图大局的，先在槟榔屿决定了大计， 由广州发难，派了黄兴、胡汉民等先赴香港组织统筹部，他们便运动了广州的新军，派定党人800人做先锋队，分为10路，约其3月15日发难。后来因为军械延迟不到，不得不暂缓10日。又因事机不密，广州的官府把他们的秘密都侦探出来了，广州城内加紧戒严，纷纷破获革命党的机关。黄兴等受着这种击迫，便等不得布置完备，临时变更计划，于3月29日发难。原定的先锋队10路只调齐了4路，黄兴带了1路先锋队冲入都署，总督走后门逃出，黄兴出了都署，又攻他所，呼吁防营将官温岱雄带了数百兵队前来。这温岱雄是已受了革命党人的联络，并且得了革命党的命令，要他去捕捉总督的，因为表面还是官军，便没有佩戴革命党的白布臂章。黄兴的部下见了他们没有臂章，不知是同党，便向温岱雄发枪，温吉倒毙，和防营的兵士大起冲突，黄兴的部队当被冲散，其余3路也都失败。黄兴以孤身闯入一小店内，就于门隙中射击敌人，敌散后见自身衣上血迹模糊，才发觉自己被打断3个指头，辗转逃走，几天后才逃到香港。这次党员死了很多，鼎有名的72人尽葬在黄花岗，这是辛亥3月监视。不久就有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，革命党人自广州失败后志气颇为懊丧，但是到底不肯放松，振作精神，又谋向长江方面发展，尤其是注意武汉，便在武汉暗中设了许多机关，制造炸弹火药，招纳一些同志。在武汉的同志中，以新军的将官和兵士加入的为最多，党务蓬蓬勃勃，有一日千里之势，革命的空气便异常浓厚，就定了阴历8月25日起事。湖北官府也探得了革命党的消息，便加紧戒严。忽然汉口租界中的党人因制造炸弹失慎，炸药爆发，巡捕闻声起来，捕去党员2名。接着湖北官府又在汉口、武昌破获几处机关，捕捉党员10余人，还搜去革命文告和党员名册等件。这时革命党的负责人员实不在武汉，又遇着这打击，就想把革命的进行暂行停止，但是湖北官府所搜去的党员名册中多属军人，因此军队中的党员恐怕政府按名围捕，人人自危。于是工程营左队的熊炳坤倡议及时发难，便于阴历8月19日纠集军中同志，猛扑楚望台，占领军械局，辎重营由城外斩关而入，炮队马队也都变动起来。湖北的督抚芮成和新军统制张彪以及文武大小官吏都慌忙弃城逃走，武昌变为革命军所有，汉口、汉阳也随即为革命军所占领。革命军占领武昌后还没有一个相当的首领，因新军协统黎元洪为人谨厚，平素颇为士卒所爱抚，便强迫拥戴他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革命军鄂军都督。不到一个月，各省纷纷响应，宣告独立，除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东三省尚受清政府的支配外，民军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。清朝见了革命军的试验，便惊慌失措，要启用袁世凯做湖广总督，兼办剿匪事宜。 这袁世凯是个奸恶的人，他见着清朝是不得不要请他出来，他便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故意推辞，使革命军的势力扩大，一方面借此挟制清朝取得军政大权，另一方面表示缓和，取得革命党人的同情。他便逼着清朝立即改行立宪，成立责任内阁制，这时清朝被他玩弄在手掌里，不得不承认还授他为内阁总理大臣。他既得了大权，便把北洋的军队尽拿在自己手里，表面上出兵南下攻打湖北，实在还是相机行事，务要取得中国，以便他来做皇帝。这时的北方的清朝所余的领土虽只有直、鲁、豫和东三省等地，但自元内阁成立以后，已有了一个大权独揽的统合机关。南方革命军虽已取得中国领土三分之二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，于是独立各省会议组织临时政府。恰好南京正在这时为革命军所克服，就议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，而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也在这时从海外到了上海，各省代表就举定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。自此中国的重心就在南方的临时政府和北方的元内阁，清朝是已经没有说话的价值了。临时政府的人员以为只要推翻清朝就可以建设民主共和国，便把第一次大总统让给袁世凯，也是情愿的。在袁世凯的心里，虽然不赞成共和，然而借此可以推倒清朝，自己觉得大总统地位后，在行为所欲为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两方都有这种意思，就有许多政客出来奔走合议，果然合议的声浪渐趋成熟。于是南方派了武廷芳，北方派了唐绍仪，在上海开和平会议，结果成立中华民国，清朝皇帝自行退位，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职，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。本来和议时是议定以南京为国都，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后恐怕失去北方的系统，便背弃前意，仍然以北京为国都。